各位听众好，
我要把它剪到开头。你讲完了。
各位听众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真的很厉害。
然后配上那个你努力小贝努力写出来那个前奏。
你的声音太大了，你开始爆音了。
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对，我们开工了，然后千辛万苦找了很多不同的设备。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好像时下蛮流行的一个字，可它不是中文，它是日文，精神卫生。那精神卫生是什么呢？那要怎么从日文的角度去看呢？我们有请那个摄影师。
好，大家好，我是漂流在东京的摄影师。
哇，东京哎！
我是东京的社畜，就是讨论一下精神卫生这个字，是我在日本生活的时候非常常听到的一个单字。那它原本的意思当然就是跟中文的这叫精神健康吗？还是什么？心理健康相关的意思，不过就是在我们平常讲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用在很小的事情上，就是说这件事情让你有一点点不开心，或者是会让你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我们就会说这件事情对我们精神卫生很不好。对，那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精神卫生这个用法就是非常日本人式的，就是非常小的很烦躁的事情他们觉得非常的严重。
哦，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认为说是影响到精神卫生这样子。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啊，就是在日文里面有一个字，它就是有一个外来语，那它直翻是 stress， 那就是压力嘛。可是通常他们在讲说这件事让我感觉很 stress 的时候，那件事情通常都蛮小的。就是对台湾人来说，你会觉得这到底压力个什么劲啊？但他们就会使用说这件事让我很有压力。
有举例
小到什么程度？比方说我今天的外套的扣子我要很用力才可以打开，这件事他就会说让我觉得很 stress。
哇，好严格，马上就 stress 了。这样说严格还是松？应该说很松，这标准很松。
没有，我其实是一直在想说到底是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看得太重呢，还是台湾人把它看得太小。
就是可能我们国籍不一样，对于压力的感受的程度或是判定其实是不太一样。
对，其实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因为在日文的这种表现压力的外来语里面有分两个，一个是 stress， 然后另外一个是 pressure。 那就是他们在讲 pressure 的时候讲的其实是比较像中文我们在讲很有压力的时候说的事情，比方说工作让我很有压力，或者是说出去外面跟人家社交让我觉得很有压力。他们就是在英文的定义里面，本来 pressure 讲的压力就是说这个压力是外面的外部的事件对你加压，但是 stress 讲的是一种你内心的一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中文好像没有不会用压力来表示那种心理的一些微小的不舒服。
想一下我们平常都怎么去表达这样子的，然后我都直接讲就不会送欸。
对啊，或者是你会觉得很你会觉得很阿杂很烦。
哦，对对。
可是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你需要特别花精神去解决它，因为你觉得这件事太小，可是你希望它不要发生。
对对，应该说它就是很小的事情，所以也不会觉得说哦，好像经过脑袋去判定说哦，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压力这样子。
对，但是日本人是会不断的去发掘他们生活中这种很微小的压力，而且他们会不断的透过比方说设计新的产品或是各种奇怪的方法去解决他们这种日常生活的微小的痛苦。
所以也其实也蛮好的，就是所以你就可以就是去解决问题嘛，因为你容易觉得这是问题，所以你就会去解决问题，这也是不会是其实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一件事。
对，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的。应该说我来日本之后才发现很多我本来觉得没有办法的事情，其实是你是应该要想办法去解决它，那可能可以让你生活上过得舒服一点。
我觉得感觉我们在就 就是我们台湾人跟日本人在意识这件事情上面有蛮大的落差的。我们可能要到是那种很大很大的事情，或是真的会让人家有很紧张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才会判定说这个东西是压力。可是可能日本人像他们这么小的东西，他们也都会就是直接就是到大家的意识里面说，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会让人感到压力的，所以他们愿意做很多很多很小的设计或是方法去解决。那我觉得这就是可能算文化差异或什么，然后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只会觉得说，哦，就是让它过去或什么也没有不好，就是两个的，我觉得面对还有因应的方式其实差异还蛮大的。
我觉得他们这种对压力的感受是一种文化的共同感受，就是说我今天跟人家说我这个外套扣子很难打开，让我觉得很 stress 这件事情，是大家会有共感，大家会说对对对对对，真的很烦
哦。Oh.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体现在他们会拿去，不管是把这种生活中的小烦躁就是画进他们日常戏的作品里面，或者是说他们会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设计来解决这些对台湾人来说可能非常耐迷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关注，不是关注，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买文具的人，就是所以我很喜欢有事没事就去文具店就是晃一下，所以我会观察到的东西都是比较偏文具类的。就是我讲一个我最近买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长得很像双面胶，不是双面胶，它长得像立可带的塑胶壳，然后你打开之后你可以把胶带放进去，然后把胶带放进去之后，它旁边有一个把手，你推一下它就会出来两公分，再推一下它就会出来两公分，所以你可以永远不断轻松的切出一模一样长的胶带。
哦，这好，
所以我觉得发明这东西人真的是天才。你觉得切出一模一样长的胶带很重要吗？不重要，可是日本人看到他撕下来每一条胶带不一样长，他就觉得很烦。
哦，这个，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好强迫。哇，我觉得我现在完全就岛屿性格上升，就是乐天的那个。
会吗？我真的觉得买了这东西之后，我过得超快乐。
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蛮重要的，只是大家不一定会那么做。我觉得这结果是好像就是有点那个关键的差异，对。
好，但是我现在讲一个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无聊的设计。这个设计虽然很无聊，但它有得奖，它有得日本的好设计大奖。那它是一个长得很像螺丝钉的下半部，可以想象吗？螺丝钉的下半部是螺旋状的，然后没那么小，就比较大的版本的一个橡皮擦。那这个橡皮擦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平常在擦用橡皮擦的时候都只想要用橡皮擦的角角，可是橡皮擦的角角一下就用完了，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螺旋状全部是尖角的橡皮擦。
所以你就随时擦都可以用到它的角角就对了。
对，你随时都用到它的角角。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从小就面对橡皮擦没有尖角很烦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的做法就是用美工刀把它切掉。
对对对对，
是吗？
对啊，你难道没有这个问题吗？你没有很想要橡皮擦尖角
的时候吗？我会有那个刻苦耐劳精神去用很钝的一面把我的作业擦掉。
所以你不会把它反过来用？
哦，那
反
过来
用
之后，也没有钝角的时候，也没有尖角的时候，
就把它切一半。
那你就是有追求更多的尖角啊。我就会把它切，我就会把那一边切掉。
为什么忽略我刻苦耐劳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这个，你看你这样想，就是在制造自己的困扰。
对，好像是耶。好，我们
你觉得你很刻苦耐劳，可是你只是让自己过得很不舒服。
对，哇，这一集带给我莫大的启示。
以后橡皮擦要把它切掉。对，以后记得，如果说发现橡皮擦没有尖角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切掉。
我可以去买 Good Design 的那个设计文学赏的那个橡皮擦。
好，我把那个橡皮擦寄给你。
好，我们会附在那个 Podcast 的那个说明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Okay,
会附吧？
对。
我可以贴一个连结了。
好，我们回到那个精神卫生的主轴。
那个，但是其实就不同的国家语言啊，或者是地区的人都对像这样的名词应该有些类似的看法。不然小贝帮我们讲一下其他的部分好了。
OK 啊，就是我们的精神卫生，如果说是以台湾的概念的话，比较多是在讲，应该说我们用的名词是心理卫生，所以其实在台湾的法规里面也有心理卫生法。那心理卫生的定义的话，它其实就是去看说一个人的比方说他的心理啊跟情绪，还有他的幸福感是不是在一个比如说很健康的状态这样子。那这跟过往我们以前的精神心理卫生或是就是精神疾病的概念其实是还蛮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过去都会认为说一个人心理可能不健康或什么，那他就是变成一个精神疾病，或是他就我们会去给他下一个诊断。可是等到后续的理论发展之后呢，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不一定都只能看负向的东西，我们一个人没有生病，可是也不一定代表说这个人真的很快乐，或者是他真的觉得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或是觉得很幸福，所以才在后面的理论去发展出来像是幸福感这个概念，就去谈说那我们有没有真的在生活中有体验到这些可能正向的经验。那心理卫生一部分呢，其实就是在去谈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个就是这些正向经验。然后还有当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可能心理状态比较健康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去做一些对自己比较好的选择，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在做心理师的工作的时候，这种比方说幸福感的低落或者是正向体验的匮乏，是你们需要去比方说去鼓励个案做一些新的尝试吗？或者是比方说希望他可以改变他的想法，或者是做一些新的事情，这是你们的工作吗？
我觉得一部分是啊。如果说今天真的我遇到一个个案，他真的跟我谈就是橡皮擦的困扰的话，我绝对就会叫他去买那个 Good Design 的橡皮擦。
应该说其实我一开始想问的问题是说，当这个东西就是不在疾病范围里面，然后它有被拿来研究，但是你们在比方说治疗或者是咨询上，这是一个应该要被解决的问题，应该说现在是这样的倾向。
我觉得是因为举个明显的例子来讲好了，像是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有精神科的病房，然后如果说有一些真的有精神诊断的人可能就会住进去病房里面，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例如说在社会走跳的人，其实我们都没有这样子的诊断啊。但是终究你可以感觉到说有一些人他还是不一定是很快乐的，尤其像是做员工咨询的那员工咨询的心理师，他们应该就会发现说有就是个案不一定真的达到疾病诊断的状况，可是还是可能对生活不够满意啊，或者是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不单纯只是说例如说疾病治疗，那如果说他真的有一些像是情绪的困扰，然后或者是短期的事，可能真的突然面对到一些压力，比方说家人走了或什么，那些都不一定会真的让他发展成精神疾病，可是可能在这个时候确实会让他的心理状态比较不好，那这也是我们处理的一个范围。
哦，不过因为我刚刚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就是你对生活的满意度或者是你觉得压力大不大这件事情是很主观的嘛，就是很因人而异。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我在学校当社畜，就是我们学校也有那种压力检查的问卷，就是每年会发来叫你写一下。然后呢，因为我同事就是一个非常不耐高压的人，所以他就是你被检查量表超越一定的分数之后，他就会叫你去跟学校的精神科医生误谈。然后呢，他去了之后，他就跟学校的精神科医生说我们一直有一些很普通的事务工作要处理，让他很烦。那个精神科医生可能也没有办法跟他说什么，因为 就是这个情况，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你在学校上班，本来就是会有这些工作，可是你就说这些工作压力很大。可是作为职务上的咨询，我总不可能跟你说，那你要不要考虑辞职？
哦，嗯嗯嗯。
为什么不能给这个建议？
我不晓得，我是觉得说，因为它是一个工作职场上的压力，要怎么讲？它是负责。希望你在职场上维持你的精神稳定吗？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这工作让我压力好大，然后他就去找这个公司隶属的医生，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辞职算了，那他可能会状况会变得更加不好。
薪水小偷把员工赶走。
对、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因为就是学校的精神科医师他有这个双重角色的关系在里面啊，就是他第一个他是学校聘雇的医师，可是他又要一部分他又要当一个可能治疗者的角色，所以他去讲说那你要不要离职可能会有一些顾忌啊。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有跟我有机会做心理治疗跟我们心理师谈的话，就算我是学校聘的心理师，我可能都还是会问说，我可能会先去厘清说这些压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终究行政业务还是有很多种啊，是例如说他做不完啊，还是他在跟人沟通上的时候有发生一些状况，还是他自己本身真的要求很对自我要求很多，是比较完美主义的人，会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卡在里面。那如果说真的可能，或许我可能也会在心里面稍微去评估一下，会不会其实他本身是对这个工作其实真的没有这么适任。那如果说我最后的评估发现可能很难克服这个问题，然后那我可能也会问说，哎，那你不离职的理由可能是什么，或是那你有考虑过吗？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就是讨论之后他才会比较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样子的决定。
像我就是对精神卫生的理解的部分，包含就是应该说对精神卫生好跟对精神卫生差的部分。好的部分包含做喜欢的事啊，吃喜欢的食物，然后缓解压力，辞掉不愉快的工作，得到充足的休息等等。那不好的部分呢，就可能比如说在不愉快的工作场所也要工作。其实这些事情就会影响到你的精神卫生，就是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这样讨论下来，精神卫生可能也是不一定那么大的事情，对。然后但其实这些小小事情就会影响到它的各个好，就是好或不好这样子。对，其实也就是一些小事情，就是可能我们今天下班路上买一块蛋糕回家吃，其实就会快乐不少，你为精神卫生可能就好了一些。其实好像有时候就是一些小东西。
其实你是要讲下班回家买一包薯条吧？
对，
薯条才可以带给
人内心
的快乐。
因为都很真正的发疯。
突然觉得心理师的工作取代性好高哦，马上会被薯条取代。
不会，我跟你说，这是应该是要异业结合，你要开始变卖薯条，说这是带给你快乐的薯条。
欸，这样好像还不错欸。对啊，
没有，我们以前都会开玩笑，就是看到麦当劳店员在撒那个盐巴到薯条栏中，我都会说那个东西是安非他命。
好，那这个，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作品啦，然后有时候我们可能讲一些生活小例子很贴近，可是可能没有那么完全，就是可是如果我们由电影啊或书籍甚至音乐等等来切入一些观点的话，可能会产生更多不同的共鸣。来，迷离。
哦，好，但是其实我刚刚是要讲说为什么我觉得这种发现很微小的痛苦这件事情是日本人的专长，就是其实我也只有在日本的作品里面会容易看到这种刻意去表现这些微小的痛苦的环节。我像就是比方说去年还是前年很红的那个日剧 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你有看吗？
我实在没看，
看了五集吧。
我先承认，我跟小花一样，我只看了一半而已。至于为什么我只看一半，我就先不赘述了。可是呢，它很有趣的事情是，它每一集的前面三分钟左右吧，会有一个旁白，这个旁白会描述这个主角今天过了怎么样的一天。然后呢，通常他在讲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一些让人非常烦躁的事情，就是比方说他就会说有石头跑进我的鞋子里，然后就说我要尝试不脱鞋把这个石头甩掉。我光是想到这个情境我就非常烦。或者是他就会说我今天开了一罐新的酱油，然后这个酱油瓶子我怎么开都打不开，然后我终于打开之后酱油就喷到我的白衬衫上，在我上班之前。就这种非常烦的事情，他每一集在前面都会花个两三分钟在讲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蛮可爱的吧。而且你可以感觉出他是非常刻意的，就是置入这个桥段，就是说这个角色今天他一天是过了这样子的生活。那像比方说他里面一直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让女主角觉得很烦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家的纱窗一直不断掉下来。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蛮有感的，因为我是租了一个蛮破旧的房子，然后我的纱窗，等我一下，
你房子在抗议了。你说他破旧。
他就拎包裹了，
是吃的吗？我怎么认真执行我的人设？
是不是吃？对，你真的完全认真执行。
好啦，反正就是呢，我的纱窗每次在开关的时候也都很难开，所以我一打开它就会掉下来，这件事情真的很烦。但是由于我身上就是还是流着台湾人的血，所以我一直没有解决这个纱窗的事件，就是我就一直让我的纱窗很难开这样。好，那女主角她的纱窗不断掉下来这件事情，她每次心里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她希望可以有一个人来帮她装纱窗，因为从这部剧的片名就知道她有三个前夫，然后她现在是单身一个人，所以其实这个纱窗就是包含了她的一个，她对有家人嘛，或者是家里有一个丈夫这件事情的渴望。那我觉得只有日本人才会用纱窗一直掉下来这么小这么小这么小这么小的事情去描述一个人他对他感情上的一种落寞嘛，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不过他只是这部日剧的一小部分啦。好了，我想要讲一个很小的漫画，这个漫画我不知道在台湾红不红，但是你们应该会很常看过这个人画的图，只是可能不一定有看过他的漫画，就是他就是画那个粉红色喜欢兔子的那个人，我很常用那个兔子的贴图。
哦，就是那个粉红色然后很胖，没有很胖，
对对对，胖胖
对胖胖 的兔子
卡纳赫拉。
不是卡纳赫拉，不是卡纳赫拉，是一只会大叫喜欢的那个兔子。
监狱兔。
不是监狱兔。
哦，对哦，年代透露了。
他的作者叫 Q Rice， 然后他有画，他同时有画好几部作品，就是同时有画这个喜欢兔子，然后他还有画了另外一只猫咪的故事，然后这个猫咪的故事中文我不确定翻译叫什么，那他日文的名字叫做 Neko no Hi， 就是猫咪的一天。然后中国是把它翻成叫残念猫了，就是这个猫咪的四格漫画每天就是会在讲它发生了一件非常残念的事情。
啊啊，我知道，我有看过。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本来对这件事情很期待，但这件事情一定会背叛他。
嗯，有有有，然后就是脸都很衰。
对对对，他脸就是一只脸很衰的猫咪。对
对对对，就是很像中年大叔，脸很衰。
对，他就是会欢天喜地的去吃汉堡，然后咬下去的时候汉堡馅就从汉堡后面掉出来，这种故事。
残念的感觉。
对，就是残念的感觉。可是他基本上就是由这种日常生活中是让你非常无法忍受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怪事，就比方说日本人喜欢吃生蛋加白饭，然后他就在把生蛋打到他的白饭上面的时候，那个蛋就从饭里面滑下然后就掉到桌上，这种
听起来真的对精神卫生很不好。
哎，可是讲到这个，我其实我也蛮常有这种对精神卫生不太好的事情，是像哦，因为我是在监狱工作的心理师嘛，然后其实我们每天早上吃的早餐都是同学帮我们 就是受刑人做的早餐。然后我可能因为他们真的蛮忙的，所以常常会需要做很大量的餐点，只要是有蛋的汉堡还蛮常会吃到蛋壳
啊，好忧郁哦。
对，然后我每次真的因为蛮多次的，就常常你就嚼一嚼就会听到自己的牙齿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你都知道啊里面有蛋壳这样子。对，我一早就会是从那个吃到蛋壳开始，而且因为已经都已经吃下去了，你就只能把它吞下去。
对，因为吐出来会变得更饿，所以你只能吃下去。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因为它在外观上面都看不到，都是你真的咬下去之后才发现，哎，啊，嗯，好。
对，如果这个早餐是你自己做的，你还可以恨自己；如果是别人做的，真的没有办法，你只能吞下去。
对对，而且因为有时候真的会想说啊，就是他们真的早上一早要一大早起来做，其实也蛮忙的，所以我也不太好意思去反映说哦，其实我还蛮早吃到蛋壳。
还是可以反映一下吧，就是日本人就是告诉你，这种小事如果你不解决的话，最后你就会崩溃，
我就会变成心理不健康的心理师。
对，我觉得这有点像，就是比如说。读书到底要不要压力？到底是快乐学习还是要有压力的学习？但其实这研究上是要有适度的压力的，就是你不能很放松，也不能太高压。所以刚好，比如说一定程度的压力放在日本人的性格上，就造就他们去研发很多可以解决一定程度问题的一些发明。对，所以这样的压力对他们来说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进化。我觉得是这样。
对，是这样没错，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生命中最抓狂的小事》，其实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翻译，它是一部阿根廷电影。那其实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所谓的小事跟日本人比起来，跟日本人心目中的小事比起来，它根本就是超大的事。就你就发现这件事其实并没有真的很小，但是他也是在讲一些你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然后让你觉得非常抓狂，然后他让你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你的理智线就会断掉，然后你的理智线断掉之后，你就开始做一些超脱人类社会控制的行为，就是说这个社会规定不可以做事，你什么都做出来，因为你的理智线已经断。对，它是一个像这样的黑色喜剧。他应该有得2014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吧？那我觉得他蛮有趣的，因为他是6个小故事连在一起，然后这六个小故事之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你要说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诅咒，好像也没有，但他们就是全部每个故事都很荒谬，然后主角或者是也不一定主角，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人理智先断掉，然后就开始做一些。你平常会很想做但你不敢做的事情。
那他们有在就是这个精神卫生不健康的状况之下，就是因为说起来是黑色喜剧嘛，所以可能会不会就是讲完就没了，还是你觉得他有表达什么？
我自己觉得他比较粗，就是跟日本那种比起来，就是他的这种凡是由你日常生活中造成的，或者是一些阴错阳差造成，比方说你的蛋掉到桌上这件事情，你其实不能怪任何人，就是你只能怪你没有先在那个饭面挖一个洞然后再把蛋打进去。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它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比方说社会规范，或者是说就是这个社会已经现行的一个现状或者是规定，这些事情不断的压迫到你。它可能很小，就比方说你停车，然后你停在一个其实不是停车格的地方，可是他没有画禁停违停的线，然后你停在上面，你的车就被吊走了。这种就是社会上的制度在压迫你。对，那比方说他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像刚刚那个停车的故事，他就是每一次车子都在没有画违停线的地方停车，被拖掉之后呢，他就会去跟政府抗议。那政府就会说你可以申诉，可是我们的管道就是反正你要先缴钱把你的车领回去，你不缴钱就不能把你车领回去，那申诉是之后的事情，你要先缴钱。对，那他就缴了钱，然后他就去申诉，但是申诉的人也不理他，就是跟他说你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因为 我们看资料你停的那个路段它就是不能停车。对，那这个人就被弄得很发狂，所以他最后就做了一个可能每个人心里都会很想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敢做，他就是在他的车上装了一个炸弹，然后让他被拖掉走。
很怒，很气，很气，超气的。
对，那我自己其实觉得蛮有意思的事情是，它里面其中有一个故事的女主角，她因为被一个政治人物弄得家破人亡，然后这个政治人物刚好到她打工的餐厅来吃饭，然后呢她看到这个人之后，她就觉得非常怒火中烧，她就觉得她已经幻想过这个场景好几次，她如果真的遇到这个人，她就一定要把他杀死，或者是他要想尽办法，欸，没有把他杀死，他可能就是想象他要当面跟他对峙，然后跟他说你让我的家庭就是又死人，然后又搬家流离失所，但是他始终没有敢去做这件事情，他就是跟他的应该是餐厅的老板娘讲这件事情，他就一直什么都不敢做。我觉得那个人是这部片里面唯一的正常人，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受到了各种压迫，可是他什么都不敢做，他在心里面幻想这个场景非常多次，那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把你心里所有的幻想全部都把它全部做出来。对，
不愧是黑色喜剧。
这其实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在谈压力的时候，其实心理学上有个还蛮经典的量表叫做印象中好像叫生活事件量表还是生活压力量表，它是只要提心理学概念大部分都会提到的一个，或是提压力理论一定会提到的一个量表。然后当时发展这个量表的学者呢，他就把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琐事全部都列在一个表单中，然后给他一个压力的分数，之后说请可能填量表的人去填，请他去勾说那你最近可能在比方说一天钟内你有没有发生这样子的状况，那如果说有的话你就在那个勾勾上面打勾，那里面可能很小很小的事情，什么被开罚单啊，或是去学校啊，这种很小的事情都有，甚至到很大的事情，不管是正向负向的，比方说知道自己怀孕，这个他也都判定成是一个压力，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怀孕或许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对某些人来讲他虽然是好的，可是他也伴随着生活的改变，那他也会是一种压力。那我印象中他里面好像例如说你的那个总分，如果说例如说加一加加到可能假设100分，他就认为说所以你生活压力太大了，对，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你要去注意，就是要去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或是会需要去处理。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面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工具在做评估的。然后我记得里面有一些什么很小很小的事情，什么跟家人吃饭啊，或是什么聚会，这些东西他也都算进去。所以其实在看压力，就是对于压力力的判断其实蛮主观的，然后有些甚至哦，还有像他里面我印象蛮深刻的事情是结婚，他也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记得结婚的分数很高，对，说这种可能大家一般人会认为是幸福的事情啊，或者是好事，那他其实也都是一个压力。
我觉得包含那个就是刚米莉跟小贝讲，还有我刚提到的那个精神卫生的好的状况跟不好状况，我觉得大概有三个面向是，就是决定说这个东西到底对你而言是正向的影响还是负向的影响。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只要让你有压抑或没有控制感的话，就是会让你的精神卫生有状况，或是你没有进入到心流状态。那心流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期 podcast 再为大家做解说。好，简单讲，
确定下一集是心流。
我们未来再做一期 podcast 跟大家解说。老高字字斟酌。好，反正心流状态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你有很专注的
去做，比如说你喜欢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进入在一个好的状态。那或者是你有过多的压力啊，劳动会就是占满你心中的空间，就是所谓的涵容，应该是这个讲法，是吗？心理师？
对，要看，我不知道其他理论会不会用的涵容这个字，可是如果说是精神分析，涵容不是这个意思。
好，总之我要表达的就是你心里要有足够的空间去面对压力，这样子。那当过多超过你能容纳的部分的话，那你的精神卫生就会有状况了。我觉得大概分这三个面向。
嗯，欸，不过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因为我本来在好，由于因为我有躁郁症的问题。然后我在台湾看医生，就是跟来日本看医生之后，我有很感觉到很大的不同。那像刚才小贝说那些事情，我会觉得说，你做完这个量表，然后发现你的心理压力很大，那可能医生会告诉你的事情是，比方说你要放轻松，或者是你不要把每件事情都看得那么重。他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问题是你自己要去调试，因为事情就是会发生。除非说你要完全避免这个状况，比方说你就会辞职。
我想到一个新闻，以前香港有个巴士大叔，还是这样又暴露年纪了，有一个巴士大叔的新闻，好像就是有妇人对一个公车司机飙骂，然后结果公车司机就回骂说，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啊。
我不知道，完全
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闻。
完全不知道。
好，那各位听众请搜寻关键字香港巴士大叔。
我等一下去 Google，
应该有这个东西。
不在同一个地方吗？没有办法。
对，突然想到，其实默默的，好像其实这些事情就越来越被大家就是拿出来讲这样子。
嗯，那对啊，我想要回到刚刚那个，就是刚刚你Leo讲说，就是医师可能就会认为说，这是你要去调整的。那你觉得，就是可能之前看医生跟现在看医生的差异是什么？你的感觉的差异是什么？
好，就是比方说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就是我对声音之类的东西非常敏感，我听到一点点声音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就比方说尤其是当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停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抓狂。那比方说我医生就会跟我说，如果你真的对你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反应都这么大的话，那你可以开始注意，比方说你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觉得快乐，然后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就是你要开始把这些生活中的每个状况对你的影响，你都要把它详实的观察它，然后记录下来，然后你就要去做让你的身体觉得舒服的事情，不要去做让你身体觉得不舒服的事。那这些事情可能真的都非常的小，就比方说，好，我没有要帮 Marshall 业配，可是我之所以会买这个耳罩式耳机的理由，就是因为外面的风声实在是太大，然后我只要外面一开始刮风，我就会非常崩溃，我就抓狂。但是因为日本房子隔音很差，所以我也不能把音乐开得很大声，于是我就买了耳罩式耳机。
哦，同时我们也欢迎那个气密窗业者来跟我们赞助一下。
我没有办法请气密窗业者来改这个我自己的家啦。
没有办法吗？
我们以后的家可以装气密窗吗？
需要的吧。
对，但就是这样。所以我来日本之后，我花了蛮多时间在记录，我对每一件事情的反应，或者是我花了多少时间在什么事情上，什么事情会让我烦到动不了。就是我其实蛮详实的记录这件事情。
我觉得听起来是，可能以前的医师他跟你谈的就是一个，应该说他就跟你讲的是有点像直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一个方法。可是我觉得现在医师他教你的这个方法，应该是让你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因应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压力。
对，还有我觉得是不直接靠药物解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就是比方说。我以前的医生可能会觉得，好，如果你连风声都受不了，那代表你真的太敏感了。
嗯，
那我们就想办法让你不要敏感度这么高。
嗯，
但是对我在日本医生而言，他们觉得这些事情是你可以透过小事情去解决。比方说， 他在冬天的时候会不断告诉我说，你要去买很厚的袜子，或者可以保暖肚子的东西，你要让你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很舒服，然后不会让你觉得动起来很困难的状态，你让自己维持舒服，你就会觉得好一点。就它不一定可以让你不用再吃药，可是它可以让一些非常困难的事情困难度降低，
就从一些很小很小的改变去让自己，
对，从很小很小的改变开始。
我觉得这是治疗跟给予建议的两个面向吧，就是把负拿掉是一种，然后给你正的是一种。
我觉得是啊，
对对对。可是我如果觉得你如果去跟台湾精神科医生说最近天气很冷，我脚很冷，我动不了，我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我觉得很烦，他应该觉得你疯了。
我觉得这就是文化上的好像差异，好像从这一点就可以蛮明显看出分野。
嗯，我觉得，但我会觉得，如果说像我是从业的人的话，对我而言，我觉得真的蛮需要学习的，或是作为一个工作上的提醒，因为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讲，真的可能我们要认为很大很大的事情才会是压力。可是像日本人，他们是真的愿意把这些这么小的事情也当作是一件事情来看待，然后去做一些很简单的调整。因为我还蛮相信，我们台湾人就会认为说，那你不会自己想办法，就自己搞定这件事情啊，该穿厚一点就穿厚一点啊。就是可能会比较用比较负面的态度来去看待这些问题啊，但我觉得其实或许真的接纳这些问题，然后愿意的逐一的去调整的话，我相信就是个案就会开始慢慢的去可能就可以开始有一些改变啊。因为本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所有事情来讲，就是改变都是从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的。
对，而且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作为一个精神科的病患，可以感觉到你可以调控你的状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原本你在像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部分事情都是我不能控制的，我就是会进入那个状态，有一些事情我受到刺激了，然后我就会开始进入一个我不受控制的状态，那我只能靠吃药来控制它。这个感觉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生活。可是当你今天从小事去解决一些微小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开始觉得你是可以掌握，就像小花刚刚讲到的那样，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生活的掌控度到底有多少。那当你开始发现你的感受是你稍微可以去控制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有信心很多在面对疾病上。
哇，而且其实这真的是我之前都还很几乎没有思考过的面向。就虽然我们常常工作上都会提说要提高控制感啊，这样会比较不容易焦虑或什么，但有时候确实是没有想到说，哦，其实连这么小的事情只要稍微做一些改善也是可以提高就是提高个案控制感。
我本来想要讲那部电影里面一句话就没有讲到。
什么？你说这个社会不会改变，你也不会改变。
对啊，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社会体制跟个人情绪的对撞，然后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就对撞，然后最后我们就爆炸了。对，我觉得这部片最就是让我觉得最应该说你一开始就很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第一段的故事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进片头，然后片头是一个很像 Discovery 的片头，你就是一直看到就是各种野生动物，很漂亮的野生动物，然后就是那种看起来比较凶猛的，就是对，他就在表现人就是理智线断裂之后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动物的一个过程。
野生动物，
对对对，我是真的觉得这部片还蛮舒压的。如果你觉得你对生活中有大量的痛苦，然后你都什么时候不敢做的话，最小的事情你可以先去看这部电影，你可能会觉得舒服一点。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微小的疗方这样。
有吗？你看了有觉得比较舒压吗？
舒压吗？我觉得
小花，
我觉得不错，但是里面没有机器人打架，可能还差一点点。
为什么？
他是好莱坞爆炸片的粉丝。
哦，好哦，好哦，好，原来如此，好哦，我 get 到了。我如果说下次有看到华丽的爆炸，一定会通知你。
我们来做解吧。
好吧，那我讲一下我今天想要讲的事情。那我主要想要讲的事情是，你可能过得很不快乐，然后这个很不快乐有可能是各种事情造成的，有可能是这个社会造成的，有可能是你生活里面的小事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但是，我想要说的事情是，其实你改变你看待压力的标准，你去用一些很小的方法，一些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去，排除你生活中的一些小型的压力，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是不能解决的，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需要解决的。其实，当你可以实际上去有一些作为，然后去排除你生活中一些小压力的时候，有可能会让你有很多新的发现，也有可能会让你开始觉得你对生活的掌握，或者是你对生活的痛苦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减轻。那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经验，大概是这样。
我只是想要讲说，可能每个人看待压力的方式真的不太一样，也会受到我们文化影响，就是可能同一件事情有些人在看就会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很大，然后有些人就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很好解决。换小话。
好，我是要说究竟是社会对我们太坏，还是我们太脆弱了呢？对，那在经过今天我们精神卫生探讨之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有良好精神卫生哦。耶、
yeah! 耶、yeah!